好，那我们上次讲到哪里呢？好，那我们稍微来看一下113页，它这一段是在哪一个脉络当中呢？那它的脉络呢，就是在109页。109页的戊三，沉重义以称扬，那也就是大众得到利益，接下来就是要去赞叹世尊。那大众是得到什么利益呢？就是之前这个宝鸡跟500长者子现盖嘛，对不对？那现盖佛就把它收下了，然后把它合起来，把七个宝盖合成一个，然后在这个伞盖之下呢，现出了种种的瑞相，十方世界，那大家都得以看到，所以也就因此大家就得到这个利益。那现在就是要来称扬世尊。那在称扬世尊，在109页这边这一段经文呢，其实如果从这个吉藏大师的科判来看呢，它就是有分身口意三个了。那赞扬这个佛身业呢，就从这个经文的第一句开始，就是这个佛呢是大众所归养的，那大家以清净心去看佛呢，都没有不欢喜的，那大家好像见世尊都在自己的面前一样，那这就是赞佛的一个身业。那赞佛的口业，就是佛说法它是很有善巧的，所以不管怎么说法都能够让众生随雷各得解，那乃至有恐怖欢喜的都会升起厌离，或是有疑惑都能够断除，那这都是佛的口业。那这都是上次所讲的内容，所以我们今天113页这段经文呢，其实就是表意业了，表意业。好，那这一段经文呢，我们大家一起来练一遍啊。稽首实力大精进，稽首以得无所畏，稽首住于不共法，稽首一切大导师，稽首能断众劫缚，稽首已到于彼岸，稽首能度诸世间，稽首永离生死道，悉知众生来去相，善于诸法得解脱，不着世间如莲花，常善入于空即行，达诸法相无挂碍，稽首如空无所依。好，那这边就是赞佛的这个一页。那下面呢，就是由这个解释啊。那关于我们经文当中有第三行，他这边就有讲到不着世间如莲花，常善入于空即行。那如果从这一段经文去看注脚457啊，457这个说无垢称经，这个是玄奘大师所翻译的版本，那他刚好就把它怎样呢，前后倒过来了，所以在说无垢称经的第三行呢，他是说佛呢他是善修空，所以能够如莲花一样不着水，但是在我们这个罗什大师的翻译，刚好他是先形容他像莲花一样，那为什么像莲花一样呢？因为他善入于空即行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这个注。那注这边呢，其实前面稽首实力大精进到稽首住于不共法呢，这边是赞叹佛的一个智德啊，佛本身的一个功德。然后稽首一切大导师到这个悉知众生来去相呢，是在赞叹佛化他的功德，也就是利他的功德。那我们先来看佛的智德，自己的功德，那就是实力大精进，也就是具足实力等功德。那 这个得无所畏呢，指的就是事无畏。事无畏呢，其实它也有分自证跟教他。它虽然是四个，但是它分自证跟教他。那自证这方面呢，就是佛他是一切智人，所以他圆满见证一切。那他说自己是一切智人的时候，无所不畏。然后他说自己烦恼断尽的时候，也无所不畏。所以这是对自己来讲。然后教他的话呢，就是佛讲障道法，就是说，这个是恶行，你做这个恶行，决定会障道。他讲这句话也没有不畏。然后就是讲行道法，就好像八正道，如果我们行八正道，决定能够了生死。那讲这句话，他也没有不畏。所以这就是事无畏，事无所畏。所以这事无所畏就分自己证得的跟教他人所行的，都是正确的。那关于不共法，当然就是十八不共法了。再来讲到一切大导师，那这个一切大导师呢，下面其实又连接着这个人断众劫缚，还有能够到达于彼岸了。那关于这个大导师，导师其实有分大跟小，有分大跟小。那怎样才能够称为是大导师？那我们来看一下注脚461。461呢，在吉藏大师这边的解释哦，我们看倒数第二行啊，倒数第二行这边讲到怎样才叫做小导师，就是令出三界。令出三界就是了脱生死，能够令人了脱生死的称为小导师。那怎样才可以称为大导师呢？就是不只是出三界内，还要出三界外，到达于佛道，这才是大导师。所以这个导师分大小呢，其实还是从生死来讲。小导师呢，就是出三界。那所谓的出三界，其实就是让我们断出什么生死呢？分断生死，断出分断生死，出三界。那大导师呢，他就是这个叫做出三界，所以是如果我们在三界内，如果在三界内就是生死轮回，对不对？那出三界就是出三界，已经超出了三界内了。出三界这边应该是属于内，那大导师呢，其实就是出三界外。那出三界外所断的是什么生死呢？对，变异生死。那谁有分断生死？凡夫，凡夫有分断生死。那变异生死是属于谁的生死呢？圣者的生死。但是这个圣者的生死，像这个如果以声闻来讲，出果他还只是算是在分段生死里面，所以以声闻来讲也是要试果啦。那如果以菩萨来讲就是登地，所以这都是属于圣位的，圣位的菩萨。所以分段生死呢，它所显现的生是什么生呢？就是异生生，也就是法性所生生的。所以它是没有决定生。那如果是分段生死呢，它就是父母所生生，也就是肉身。所以真正的能够称为大导师呢，就是彻底的没有生死，连维系的变异生死都能够彻底的结束。所以如果从这边来看的话，那只有谁才能够连变异生死都断除？只有佛。所以说能够让众生呢出这个三界外，达到成佛，那这个才称作大导师。那讲到这个断劫缚到彼岸，那深照这边就讲到说，彼岸就是指涅槃岸。 但是涅槃怎么会有暗呢？所以它只是说明这个我就是此的意思啊，此的意思，此暗，此暗跟彼岸其实是有差别的，所以才会借我，借这个暗来做一个说明。那下面就讲到人度诸世间，永离生死道，那悉知众生来去相，这个我们看114页深造的一个解释。那深造这边的解释呢，就是讲到说众生其实都在六趣当中往来啊，轮回，那他的心呢都是在追逐这个是非啊，对或错。那关于这一些呢，这个佛都能够知道，都能够清楚完全的知道。好，那下面讲到善于诸法得解脱，善于诸法得解脱。那深造这边的解释就是：我染诸法，故诸法覆我；我心无染，即万覆尽解。所以到底是我们被法所覆，还是我们去附着于法？法会不会附着我们？那我们为什么会被附？执着，其实就是执着，你自己去执着，所以你就会被附。所以导师在他的著作里面有讲到说，这个爱染就好像钩子一样，那我们全身都充满了钩子，所以不管走到哪里都会被钩住，就被吸附，那一碰就会被吸附。所以如果我们去观察诸法的本性，诸法的本性它是什么？空寂性，对不对？诸法的本性就是空寂性，缘起性空。那这个空寂性呢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涅槃。空寂性就是涅槃。所以我们只是因为心升起的染着，而对于法才有系缚。那我们的心如果没有染着的话，那万法自然不会成为系缚。所以会被缚呢，只是我们庸人自扰之而已。那在这个注脚466呢，在吉藏大师这边也是有讲，我们看第一行的后面，他说以众生往来，所以系缚。但是如果我们了知这个往或来它的体性，它是毕竟无所来，就是空不可得，那就能够得解脱。所以在中论这个复结品里面也有讲到说，求往来不可得，那以五求门去求，也不见有众生，没有众生的实体，众生都是因缘和合而有的，所以不得的缘故，所以没有往跟来的一个实性，那这个时候就能够得解脱，不会再被系缚了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不着世间如莲花，常散入于空寂性。那深造的解释就是能够出入自在，然后不违背这个寂灭性，那这个才叫做常散入。那关于这个常散入于空，在注脚469，注脚469呢，这边就有讲到说，以散入空寂燃起其心啊，就是因为我们能够散入于这个平等的法空性当中，所以我们能够弃其这个爱染心、染污心，所以于世间能够不执着。那虽然在世间又能够入于这个法性的空寂性当中，所以不着世间。那讲到散入于空，那就要反过来讲，那怎样叫做不散入于空？所以这边就讲到说有三种人他不散入于空。那三种人，第一种人就是邪见人。所以邪见人入空，他所谓的空是什么空呢？波无因果，波无因果，这就是邪见人入空。那二圣人入空，即便取证，所以二圣人也不散入于空，因为二圣人一旦证空，他就落入于无为坑，落入于这个空性当中，不再出来。 再来第三种人呢，是谁呢？是菩萨。他说菩萨如果有功用心入空，那也不善于入空。所以有功用心，所谓有功用心呢，就是你要入空的时候呢，入这个无相啊，无相行的时候，你要有作意有加行，有作意有加行，那这叫做功用心啊。所以如果从这边来看的话，那菩萨要到哪一地，他才能够无功用行的入无相行？八地菩萨。所以就是说，八地菩萨之前的菩萨都不善入于空寂性。所以导师在这个成佛之道大乘不共法后面十地的时候也讲得很清楚，就是初地到四地都是空有不变，见空的时候不见有，见有的时候不见空，那到第五地叫蓝胜地，这个时候你才能够达到空有不二，就是很辛苦才达到这个阶段空有不二。那第六地的时候呢，他还要努力的稍微用功一下，作意一下，他才能够入于这个无相行。那七地还是一样哦，还是有这个有功用，只有到了八地才是无功用。所以说这边讲到说能够出入自在，然后又不违背这个空寂性，那这才叫做常善哦。那我们回来看上面，那上面接着讲到达诸法相无挂碍。那这边深造解释就是说，这个诸法万法是非常的深奥的，那到底有谁能够了知它的一个极限？那只有佛啊才能够无碍，而且是全面的了知。所以只有佛才能够称为达，达诸法无碍。那接着就是如空无所依。那这个如空无所依，我们看115页，深照这边的解释就是圣心无际。圣心指的就是佛心啊，佛心呢它是没有依附的，也就是无住啊。所以就像虚空一样，它无所依。所以这边就是显示佛的心呢，它是平等无所取着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正中分了。那正中分呢，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科判表，看它的一个架构。科判表在第二页哦，如果没有带科判表来的人，可以翻到讲义的最前面哦。讲义的最前面，它也有维摩诘所说经主要架构啦。那这边也有一个表啊。那我们这个科判表，就是比较能够一目了然啊，它的架构比较有前后次第性，比较好看啊。所以在科判表第二页呢，甲二的正中分呢，它下面就分两大科了，对不对？那第一大科就是直视得佛国境不可思议解脱。那第二大科呢，就是广明不可思议解脱得佛国境哦。那我们现在就是进入第一大科。那第一大科这边就分续请跟说事哦。那续请当然就是这个宝鸡与500长者子来请说了哦。那接着佛才去直接的去说。那佛在说事的时候就分两部分。又分两科，那第一个定义就是称理直说，称理直说就是对于这个道理能够很正确的直接说出来。那第二就是断疑惑义，那还是着重在这个净土这方面。好，我们回来115页，正中分。我昨天在那个我们知客室外面呢，遇到一位居士，然后他说他今天好像想要来看一看，应该是没有来。然后他就看到那个公布栏那边呢贴的那个公告，就看到他就去对照那个照片，然后看看我。 然后他就说：“哎，师父，你在讲《维摩诘经》哦？”我说：“对。”然后他就问我说：“那《维摩诘经》在讲什么？”那我问你们，《维摩诘经》在讲什么？讲维摩居士，维摩居士怎样了？生病了。是啊，他是生病的啊，四级的。所以这个总共我们维摩诘所说经总共几品啊？14品啊。难道你要一品一品跟他介绍吗？当然是讲大意啊。那大意我们之前在玄论那边导师就有讲了啦，维摩诘经他主要要讲的是什么？维摩诘经主要是要讲菩萨行，它不是世间凡夫行，它也不是二圣行，它是菩萨行。那菩萨行要从哪里去落实？从净土，从净土，就是你要去创立净土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要去创立净土，如何去创立？那这就是我们接下来后面要讲的一个重点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正中分下面就先说明得佛国净，得佛国净土了，这种不可思议解脱。好，那续请这一段经文呢，我们一起来念一遍。尔时长者指宝鸡说此偈已，白佛言：世尊，是500长者子，皆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愿闻得佛国土清净，唯愿世尊说诸菩萨净土之行。佛言：善哉，宝鸡，乃人为诸菩萨问于如来净土之行，谛听，谛听，善思念之，当为汝说。于是宝鸡及500长者子受教而听。好，那这边就是宝鸡讲偈去问佛嘛，应该说他先跟佛说明一件事情啊。那说明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宝鸡跟其他500长者子，他们全部都怎样？已经发了菩提心了，已经发了菩提心。那他们行菩萨行了没？还没。所以他们接下来要问的就是，那我应该如何去行菩萨行？就是我已发心了嘛，你要成佛就是你要发心修行才能够成佛嘛。所以第一个条件他已经达到了，就是发心。接下来就迈入第二个阶段，就是修行。那修行者就菩萨行，所以他才会说愿闻得佛国土清净，那愿世尊讲菩萨净土之行。所以得佛国清净跟菩萨净土之行，他们是有因果关系的。所以得佛国清净呢，就是果，是一个结果。那你要得到这个结果，你必须要付出什么行为行动？那就是菩萨去修这个净土之行。好，那佛就赞叹他说：“问得好了，懂得问，人家说懂得吃，那他懂得问。”所以佛就说：“谛听，善思念之。”那谛听善思念之呢，在古德呢，他是说谛听就是属于闻慧，闻慧讲的时候你要好好听嘛，对不对？闻慧就是多闻佛法，那闻了之后你要去思维，所以善思就是思慧，然后念之就是修慧。那念之为什么是修慧？正念跟正念有什么关系？入定。我们要先知道修慧为什么称为修慧，同样都是慧，对不对？前面叫闻慧，中间叫思慧，后面叫修慧。然后闻思慧跟修慧的差别在哪里？同样都是慧，差别在哪里？前面闻思是散心慧，散心慧。修慧是定心慧，所以它一定要与定相应的慧才叫做修慧。如果你没有禅定，没有定心，你的慧只是散心慧。那你要成就禅定，什么最重要？念最重要。所以你看， 这个八正道，正定的前面是什么？正念啊。所以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，也是以念为主啊，对不对？就是你的念头，你要安住在所缘上面嘛。所以在修禅定的这个次第叫做九，九什么？九住心。九住心其实前面这个前面几个就是住心的一个过程嘛。那所有住心就是我的心摄住在所缘上面，所以这个念才叫修慧的。好，那先来看住。那这边就是先解释长者宝基所说的这段话，他们已经发心了，那想要闻这个菩萨行。我们看116页，那116页深照这边的解释啊，他就先解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把它拆开来讲。那阿耨多罗其实就是无上的意思，哦，没有再上的，它是最高的。那三藐三菩提是要拆开来看的，哦，三藐呢其实就是正，那三菩提呢就是片支，哦，所以三藐三菩提合起来，我们中文就翻作正片支。那三藐三菩提除了正片支之外，它还没有其他的中文翻译啊，翻作什么？正觉，对。所以三一样，三藐一样是正啊，那三菩提就是觉啊，就是觉。所以这个菩提啊，菩提有时候翻成觉，觉就是这个智慧啦，有时候是翻成道，菩提有时候翻成道，道路的道指的是方法，有时候呢就翻为果，指果位，声闻菩提啦，那这个佛菩提啊，这就是指果位了，所以菩提的用法大致上就有这三种。好，那这一边呢，接着后面就讲到说道莫之大无上也，所以这个道呢，指的应该就是这个菩提，这个菩提，那也就是指所觉证的非常之大，所以叫做无上。莫它有覆盖的意思，它覆盖之大，所以在自论呢，它有一句话叫做含这个，就是说。这个容量有多大呢？那它这个盖就有多大，哦，就是能够遍覆一切的意思，这就是无上。嗯，好，那这个道，这个菩提呢，它是真正就是指如实，哦，如实没有一法不知道的，所以叫做正遍知，哦。那这些长者子人，他们其实已经发心很久了，只是还没有去修这个菩萨行，啊，也就还没修净土，所以全部来敬意世尊。那前面世尊现盖，他这些只是显现其开端而已，所以说皆起其猛。那他们在这个散盖当中看到诸佛净土，每个都清净，各有不同，所以他们的心也非常的崇尚向往，所以想要听闻佛得净土的这些事情。所以下面才会说唯愿世尊说诸菩萨净土之行。那在117页深照这边就讲到说，这个国土的清净起济世之所能，也就是说你这个国土的清净难道是这个工匠去用手工装饰出来的吗？净土是工匠手工装饰出来的吗？不是啊。所以他说你要得到净土，一定要透过修行，所以他们才会请佛去说这个菩萨行。那只要是修行呢，那一定是在学位的菩萨，所以菩萨做这么去问呢，也就是如来现盖微妙的一个旨意，还有宝基他们全部来见佛的一个本意的。好，那这边讲到说别本说佛国清净之行，那罗什说范本呢讲的就是清净之相，所谓清净之行就是清净之相，在范本是清净之相。那下面讲到众生是佛土， 就是下一段经文，也就是说众生之类是菩萨佛土。那这个就是要说明什么呢？就是说众生是佛土呢，则是其相照于今啊，就是把这个清净之相显现，现在显现出来的。就是说众生是佛土，主要就是把这个清净之相显现出来，所以这些事情呢就在后面说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这个说事称理直说。那称理直说下面又分为随缘定中见中摄缘缘成佛土成，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呢？还有这个悟二，在126页啊，从心起行，容行归心，心净佛土净，这两大科啊。我们看117页这段经文啊，这段经文它跨到118页了。那我们一样，我们就是把它念一遍。佛言：宝积众生之类是菩萨佛土。所以者何？菩萨随所化众生而取佛土，随所调伏众生而取佛土，随诸众生因以何国入佛智慧而取佛土，随诸众生因以何国起菩萨根而取佛土。所以者何？菩萨取于净国，皆为劳役诸众生故。譬如有人欲于空地造立宫室，随意无碍，若于虚空终不能成。菩萨如是为成就众生故，愿取佛果。愿取佛果者，非于空也。我们这班很特别哦，都快要赶上那个原住民的八重唱了，八音和弦，算是蛮厉害的，而且感觉版本不太一样啊，那有这种情形呢？好，我们来看这个注脚了，注脚488，就是对悟一这个科判的文字的一个说明。那其实这个科判呢，是注脚488呢，第一笔资料就是太虚大师啦。也就是说，太虚大师呢，他就把这段文分成这样的一个说明了。那这边就讲到说，菩萨随所化众生而取佛土这四句。那他就是在说明随所化缘而见中，那菩萨取于净土二句，就是在我们经文的第三行所以者何的后面，菩萨取于净土，一直到皆为劳役诸众生故，这一段呢，就是在说明见中摄所化缘。然后经文的这个譬如有人欲于空地，以下到结束呢，就是在说明所化缘成就，那则国土成就。好，那其实这个随缘定中见中摄缘缘成佛土成，看来好像是导师的一个科判，对不对？但是其实他是采取谁的？太虚大师的。所以导师只是把太虚大师的更简化而已啦，就是太虚大师的他是随所化缘而见中，那导师就说随缘定中，然后见中摄所化缘，导师就说见中摄缘，那所化缘成则国土成，导师就说缘成佛土成，所以导师的字用字会更精简，但是意思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看第二笔资料，第二笔资料呢，就是他们去打出来的 key 出来的，听录音带 key 出来的。那这边就讲到说，这个称理直说，称理直说呢是依据这个道理，然后老实的把它说出来。 简单来讲，就是说，就是讲道理、讲开示。那先开示佛国净土的一个样貌。那第二科呢，就是断疑惑义，他还是注重证明国土清净的事情。所以在这个称理直说当中，就是有这两大科。哦，说是就这两大科了。那在称理直说下面又分两大科。那这两大科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。那关于第一大科呢，老师说太虚大师科判当中的字不太好懂，所以他来解释一下。那这个宗呢，就是要讲佛国的一个因果啦，也就是说如何才能够得到清净的佛土，这就是宗哦，宗旨。那这个宗是依何而成，就是依行啊，要依行才能够建立起来，然后在什么地方建立起来。所以接着就是随缘定宗旨，就是你要随众生的缘去决定你佛国土的一个情况啊。简单来讲，就是你要修净土，要得佛净土，你就是要度众生。那离开了众生，你就没有佛国土、佛国的净土。所以佛国净土，它主要是在利益众生的基础上面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回来这句话啊，随缘定宗到缘成佛土成。简单来讲，就是说随众生因缘而决定。净土建立净土需要摄受众生，众生成就佛净土就成就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我们来看118页，我们先来看注解释第一句。这边讲到说，众生之类是菩萨佛土。那讲到佛土，我们看一下注脚493。493呢，在吉藏大师这边呢，讲到佛土有五个，反正只要谈到佛土，就不会超过这五种了。那这五种，第一种就是净土。那净土呢，它的怎样才能够得到净土？就是菩萨以善法去教化众生，众生能够受教化，然后去实行这些善法。所以同垢善缘，这个垢就是结成，也就是同结善缘。那既然同结善缘，那大家都一起到什么净土去，所以就能够得到纯净土。那第二个就是不净土，也就是秽土了。那为什么会有秽土？就是因为众生造恶的因缘，所以感得秽土。那第三个就是净土跟不净土一起来讲。那首先是净土。但是就是造善业的众生呢，在此因缘已经结束了。那后来的众生呢，是造什么而来的？造恶而来的。所以这个国土呢，本来是清净的，结果变成不净。那第四个呢，就是不净土跟净土。那不净土就是不净众生。就是造恶的众生因缘已经结束了，那后面来的众生他是照着善业而来的，所以这个国土又变为净土了。那就好像弥勒佛下生一样，所以我们释迦牟尼佛现在是秽土嘛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秽土？就是你们造恶啦。所以我们造恶啊，所以感得秽土。那弥勒下生的时候，那些众生就是造善，所以他们感得净土。好，那第五个就是杂土啦。杂土就是在这里呢，具足了两种众生啊，造恶的众生跟造善的众生，所以净会杂土啦。好，那这五种土呢，都是众生自业所起的，所以名为众生土。但是佛呢，他有利益教化众生的功德，所以名为佛土。那这个暴土竟然有五，这个暴土不是十暴庄严土哦，不要搞错了哦。这个暴土就是果报啊，造业而感的土叫做暴土。这暴土有五种，所以佛所应化的土应该也有五种。那这个暴土是众生业感，印土是如来所现，所以合起来就有十种。那在净土当中呢，又有分。又可以分为四类来谈。那第一类就是凡圣同居土。那像什么情况呢？像弥勒出世的时候， 有凡夫有圣人共住在这个净土之内，那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一样，所以九品往生的是凡夫，那除了凡夫之外，那边还有三圣圣者，所以这叫凡圣同居。第二个就是大小同住，大小同住也就是有二圣跟菩萨，他们已经舍三界分段，只剩下这个变异生死，所以他们生在这个三界外的净土当中。那第三个就是菩萨，唯独菩萨所住的土了，所以这个菩萨呢，他就是过二圣，那居士也是一样，所以就好像相继世界，他没有二圣的名称，而且都是纯七宝、纯菩萨，没有二圣人。那第四种就是只有佛，那这个在《人王般若经》就讲到说，三贤十圣住果报，就是三圣乃至十地菩萨呢，他们所住的只是果报，只有佛一个人居净土，这叫做长极光净土了。那我们看最下面，就是注脚最下面的倒数第二行，众生之类是菩萨佛土，这句话其实就是取佛土的意思。那菩萨要取这个佛国净土呢，它是由什么而升起的呢？由大悲心。那大悲心呢，要缘什么才能够升起？缘众生苦，所以大悲心绝对不是缘佛果功德，大悲心是缘众生苦而升起的，所以众生就是取净土的一个因缘，所以在因中说果，才会说众生是菩萨佛土。好，那我们来看119页，关于众生之类是菩萨佛土这个罗什大师的解释。那这边就讲到说，宝鸡是问净土的一个相貌，所以当然就有清净的相貌去回答。那净相其实就是净土的一个因缘，那净土的因缘有三个，有三个条件，第一个就是菩萨的功德，第二个就是众生，第三个就是众生的功德。那这三个条件都清净的，那国土才能够清净。那现在说众生就是，就是菩萨佛土，那这就是因中说果了，也就是说众生是因，净土是果。那现在虽然问净土，但是回答众生，这就是因中说果。所以简单来讲，就是说，如果有人问我们说，如何才能够成就佛道？如何才能够成就佛果？那我们要怎么回答他呢？就是说，你要发菩提心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发菩提心，他问的是成就佛果，那我们跟他讲发菩提心，那这个就是因中说果了。好，接着深造的解释，深造的解释，他讲到说，智人啊，智人其实就是圣者了。智人空洞无相，空洞，空无所有，其实就是空寂了。空寂无相就是没有具体，所以圣者他就是空寂，没有固定的具体形象。所以你看菩萨也是啊，菩萨在变异生死的时候，一生生，他有没有固定的一个身相？没有。所以在普门品的时候，这个观世音菩萨他才会说，众生因以何身得度，而现何身度之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他是没有固定的一个形象。那为什么会有形象呢？是应物故形。应物就是物，就是指众生啊，应众生的感悟，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身形啊。所以他的身形是没有决定的，没有固定的。那身形都没有决定固定，何况他国土会有决定固定？那接下来就讲到说，人啊，就是群生，群生就是众生啊，众生万端啊，这万端就是很多种样貌啦，众生有很多种根性，很多种样貌，那所造的业又不一样，所以在教化的时候呢，要有所区别，然后让他们得到不同的一个结果，所以他们才会感得不同的果报。 那如果是这样的意思的话，那变成说亲近的人呢，那我们就应该给予保育，那污秽的人呢，就应该给予杀戮。所以人讲好运的得时间，歹运的得烦恼会。所以安的是得烦恼会啊，会会者因以杀戮啊，得烦恼会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美恶自比啊，所以好的跟不好的都是由于自己啊，由于他人啊，与我没有关系，然后与这个圣人是没有关系，与菩萨、佛菩萨是没有关系的，没有决定的。那没有决定的土才是真正的净土。那这个土为什么会有净慧呢？那主要都是源自于众生啊，所以才会说众生之类是菩萨佛土啊。那这边就会，这边接着就讲到说，这个国土的清净或者是污秽，全部因为众生嘛。那主要这就是众生造业所感的国土，叫做众生土，所以这不是如来土。那主要就是这样的意思呢，其实还没有明确的告知啊。所以接下面呢，这个深造就是说，他试着来论述一下，尝试论述，就是他试着来论述一下。他说，如来所修的净土呢，以无方为体，就是没有一定，无方就是没有一定啊，没有决定，没有固定。但是他可以令这些杂行众生，行善乃至行恶的众生，他们同样能够看到这个国土，但是他们所看到的国土呢，一不一样，不一样，所以叫做同是异见。那所看到的不一样，所以才会有净土跟秽土产生。所以这个佛所修的净土呢，它是没有固定、没有决定的，这才是真土的一个样貌啦。所以我们人这个取其净慧呢，主要就是众生造业所感的一个果报。那本来这个国土呢，佛国土它是没有固定的，这才是佛土之真啊。所以关于这个净慧呢，这边他就用一个反问句啊，他说：“难道会是不同的两个地方？那这个地方是属于圣人的，这一个地方属于凡夫的？然后我们再来分别说，凡夫的是秽土，那圣人的是净土，并不是这样的。好，所以为什么会有净土？为什么有秽土？都是我们自己的缘故啊。”自己的缘故，所以我就是，其实我昨天在上课又举了一个例子啊，就是日本人他们有一个作品，这个作品叫做《水的结晶》，水的什么？生命的答案，谁知道？那到底是谁知道呢？就是说，水它有没有固定的形态？没有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我们向它发起善念，它所显现出来结晶是漂亮的；如果我们对它升起的恶念，它的结晶呢是破碎乃至丑陋的。所以才会说，内心清净的人是感得清净的国土，内心污秽的人就感得污秽的国土。所以这从我们现在可以知道的这个东西呢，就很显而易见这个道理的了。好，那我们到这边先休息一下。